中国官方新华社星期四6月11号晚报道话，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和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案，一审判处周永康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没收个人财产。新华社的报道连篇并没有说周永康是什么人。周永康是中央17届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今年73岁，他是两年前被中纪委双规的。两个月之前，中共宣布天津法院审理他的贪腐滥权涉密案。中国官方在这个之前并没有公布有关开庭审判周永康的任何消息，只是在4月3号由最高检察院发消息说，天津检察院起诉周永康受贿、滥用职权和故意泄露国家秘密一案，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新华社星期四晚间的报道说，天津市法院5月22号开庭审理了周永康案，但是鉴于周永康案之中的一些犯罪事实证据涉及国家秘密，依法对周永康案进行不公开开庭审理。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法庭宣判的画面显示，周永康面色憔悴，满头白发，他在法庭上面表示服从判决、认罪、悔罪，并且不会上诉。新华社报道说，周永康承认他不断为私情而为法为己，违法犯罪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为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报道还援引周永康的话讲，他说对他问题的依纪依法处理，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心。一直非常关注周永康案的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对美国之音评论说，这种秘密审判所引用任何犯罪嫌疑人当事人的原话，真实性和可靠性大大打了折扣。中共党媒人民日报随后发表题为任何人都没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的评论员文章，文章说依法处理这个案件再次讲明他们党勇于直面问题、纠正错误、勇于从严治党、依法治国，坚持在法治的框架之下惩治贪腐，使到反腐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着力用法律制度的约束权力将反腐倡廉、建设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紧密结合起来。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前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滕彪认为，周永康案的审理完全体现不出所谓依法治国的精神。
所以他这个三项罪名，除了涉及国家秘密的一项罪名可以那个不公开审判之外，其他的应该是公开的。
滕彪说，周永康的三项罪名除了涉及国家秘密的一项罪名可以不公开审判之外，其他两项罪名的开庭和判决都应该是公开的。北京维权律师刘晓源对美国之音表示，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级别最高的领导人，周永康案的重要性甚至超过前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贪污受贿、滥用职权案，但是他的透明度就比不上薄熙来案件。
现在这个案件的我是更认为透明度太低了啊，受贿经济犯罪这一块。
刘晓源说，他个人认为这个案件的透明度太低了，受贿这方面、滥用职权这方面应该更透明，因为这个案件非同一般，实际上它的重要性要超过薄熙来的案件，但是薄熙来案件就相对比较公开一点。北京近代历史学者、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认为，周永康案不公开审理早是在意料当中。
就是我认为在指控他这个泄露机密这一点的时候，这项罪行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埋下了一个。
张立凡说，他认为在指控他有泄露机密这个罪行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埋下了不公开审理或者部分不公开审理这样的一个伏笔。现在看起来果然是这样。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滕彪表示，即使周永康案得到公开的审判，亦都有可能是事先精心排练和控制的。
全都是这个政治因素在决定是否抓捕，然后如何定罪如何量刑等等，所有这些都是。
滕彪说，
这个
案件在一定程度上全部都是由政治因素决定是否捉捕、如何定罪、如何量刑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政治斗争的结果。但是周永康案的草草收场显示，中共当局甚至不敢好像审判薄熙来这样做下个样走过场。在审判薄熙来案里面，实际上是失控了，薄熙来在法庭上面牵扯出其他的人同事。
所以
我想这次呢，郑康案这个一个是，以他的认罪和这个不上诉换取。
张立凡话：呢次周永康案已经系佢嘅认罪同唔上诉，换取对佢唔系咁重嘅处刑，亦都避免咗像薄熙来案咁样嘅发生喺公开审判过程之中失控嘅情况。张立凡表示，周永康作为前中共政法系统嘅一把手，可能掌握咗好多高官或者重要人物嘅个人秘密，包括财务上嘅同生活上嘅，因此你哋可以作为一个讨价还价嘅条件。对周永康的无期徒刑判决，出乎一些中国政坛观察人士的预料，有评论人士曾经一度猜测对周永康的判决将会是死刑或者是死缓。今年三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2014中的提到周永康搞非组织政治活动，破坏党的团结。中国官方并没有具体解读何谓非组织政治活动，但是海外中文媒体将它解读为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同令计划的所谓新四人帮密谋推翻中共十七大定下的习近平、李克强的接班计划。这次对周永康的审判并没有涉及他的非组织政治活动。对于被周永康的量刑，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滕彪说，
从他这个贪腐的这个数额来看，从他所犯的罪行，他当这个
滕彪话，从佢贪腐嘅数额嚟睇，从佢所犯嘅罪行嚟睇，周永康担任政法委系统头目咁多年，实际上系犯下巨大嘅罪行，包括佢嘅前妻被杀等嘅刑事罪行等等，都同佢脱唔到关系，所以判佢无期徒刑实在系太轻太轻啦。但是无论如何，对周永康的宣判意味着习近平的打虎行动得以体面地告一段落。最近几个星期，人民日报接连发表文章向外界释放反腐运动可能正在这里降温的信号，而中国媒体上一直并没有报道大老虎落马的消息。
下面我觉得可能围绕着这个十九大的人事安排上的博弈，现在
北京历史学者张立凡说，下面围绕十九大的人事安排上面的博弈恐怕已经开始了。目前的领导层不能够树敌过多，以免在十九大的时候受挫。在这种情况之下，太子党必须保持同团派的政治同盟。又有分析认为，习近平的打虎运动在党内遭遇到相当大的阻力。对此，张立凡表示，腐败是中国国家机器的润滑剂，在这个润滑剂消失的情况之下，国家机器就没办法正常运转，造成整个体制都在怠工，甚至危及到中国经济。以上是美国之音林峰华盛顿报道。